平安。
我的名字是叫朱雷，老的英文名字是叫 Dora， 新的名字是叫 Ruth。 那我想这里教会很多老的弟兄姐妹都认识哈，那可能新的一些朋友弟兄姐妹不认识。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神的就是神的话以后我自己一些见解，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主要承认说，主要我们都是罪人，哈利路亚，主要我们现在主要得救的弟兄姐妹都是蒙恩的罪人，主要我自己曾经更是罪人中的罪魁，主要感谢你，主要真的是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主要你就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主要也正像弟兄刚才所分享的一样。哦，主啊，真的是神啊，真的是我们领受人的见证，更是领受神的见证。神的在启示录里面也说到，主啊，真的是我们得胜是因为羔羊的宝血和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主啊，真是求你，真的是今天来恩膏孩子的心和孩子的口。主啊，愿我心里所想的、口里所出的，都是蒙神你自己的悦纳。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Amen。好，真的是兄弟姐妹平安哈。那我刚才已经讲了我的名字，然后我大概是13年前在这个教会信主受洗的。那我当时还记得，现在像有老的弟兄姐妹还记得季弟兄哈。那当时其实是季弟兄还有高弟兄在那里是引导我就是决志，然后真的是在他们在你们北区那天我有去。就是决志信主，然后10年前上一次我做件事，10年前我站在这个讲台上。那刚才我跟弟兄分享说，那时候我还是一个baby， 还是一个小孩子，都敢于为神做见证。所以今天我上来做见证，希望也是就是为神来做见证，而不是彰显我自己。感谢主。那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稍微跟你们讲一下我这些年的经历。那我差不多是10年前我离开这个教会，那神就带我去另外一个就是一个以马内利的华人浸信会。那在之后我现在在堪萨斯是国际祷告殿做宣教师，所以可能你们有些人中间就有听说过就是堪萨斯是国际祷告殿。那我今天一个是想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关于祷告，还有就是那个祷告运动和那个 mission， 就是和那个宣教的关系，还有就是如果我有时间可以自己分享一下我一点点我自己见证。那因为真弟兄说本来只给我15分钟的时间，我说非常的紧张，如果我没有讲完的话，那就是弟兄姐妹就是对我的事工有兴趣或者甚至愿意支持，那在那个教会的那个后面外面就是那个奉献箱的旁边有一张我的那个纸条，那你们可以再去就是签你们的名字再跟我继续分享。好，那我今天就跟你们先分享一下祷告。那我想真的是感谢主，这是我的娘家的教会，所以我相信大家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祷告的人。那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你们是对祷告这个事情就是怎么理解，怎么分享？有没有可以有一个弟兄姐妹告诉你们是如何认为什么是祷告？有没有一个弟兄姐妹可以告诉我？好像你们比我还害羞啊，那这样子我就不用紧张了。OK， 那 OK 好，那小朋友请讲一下。是给神说话。是给神说话哈，非常的棒。那小朋友说的不错哈，我们跟神祷告其实很简单，就好像我的外婆是我带她信主的。那我跟外婆说，外婆说孙女儿，我不知道怎么给神祷告。我说祷告其实非常的简单，那就是好像我们说有没有阿爸天父，就跟天上的爸爸讲话，然后就说出你要祷告的内容，最后就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是最简单的祷告。那么就像小朋友说的，就是跟神讲话。那就是我学习了一些关于祷告的一些课程，还有我自己本身的领受是呢，祷告其实就是跟神同意，就是跟神同意神的话。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敬拜中，我们宣告神他自己是谁，宣告这个真理的时候，那我们的信心就会扩展，有没有？然后我们就会同意他所许诺。比如说神说他昨天今天到永远都一直不改变，他说他是阿拉法，他是俄美伽，有没有？他说他是医治者，他是供应者。那很多因为我们现实的情况中间，就是我们比如说有生病啦，或者是有失业，或者是婚姻上人际关系有挫败了，常常很多时候特别是我们基督徒都忘了神的话语，然后就说啊，这个我们来祷告祷告，可是并不真的相信祷告有功效。那我自己的经历上，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见证，就是说真的是当你认真的相信神他是谁，是相信他的话语的时候，那么神的大能 就会彰显出来。所以就是说，首先祷告是一个同意，就是我们同意神所宣传的。那然后神是怎么样子，就是统治我们这个世界呢？他就是跟他的子民哈，就是指我们来通过代祷来实现的。比如说神说当年说什么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有没有？那我们现在就是很多的事情就也是通过祷告，无论是小到我们个人、家庭、社区、教会到国家，都是通过祷告来推动的。那神呢？有些时候我们就说，为什么神呢？有时候我们祷告，神不垂听我们的祷告呢？是因为就是神其实他是非常保护我们的关系，因为他是一个祭邪的神，就当我们真的要通过祷告，也相信祷告的时候，他才会把那个资源，就是 resource， 就是释放出来。对，那么祷告呢，也会就是带下公义哈，就是因为就现在大家看到，就是社会上有非常多不平的事。那最近发生，像大家知道，就是那个我们正在美国正在讨论那个同性恋婚姻的法案经过。那如果我们不祷告，那我们可能就会变成一个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国家。所以这真的是需要我们就是跟神天上地下一起来同工，把祷告的全能和大能释放出来。那然后平时就是我们一般的教会呢，让我不知道现在我的娘家教会怎么样哈。那我们很多的教会呢，现在都是我们有很多的 program，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节目。那我们有一些祷告会，那就是希望这个呢来吸引人到我们的教会来。那其实真的神的教会从初代教会直到如今，是我们就是说是希望就是我们通过祷告，然后就是神自己的大能和爱把神带进来，而且就是维护就是会众在这个地方，有没有？那因为就是我现在一个地方就是叫做祷告殿哈，那我就稍微跟你们分享一点点祷告殿的东西。那什么是祷告殿呢？祷告殿其实不是说我现在好像服侍那个地方叫祷告殿，它就是一个祷告殿，不是那个 building， 甚至也不是那个 organization， 不是那一个中文怎么讲，就是不是那一个事工，也不是那一个组织。是因为以赛亚书56:7说，我的殿应该被称为一个万国祷告殿。所以我们每一个教会，小到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是可以成为神的祷告殿。那祷告殿真正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刚才那个小朋友讲，是神跟我们讲话来使我们的心动，有没有？那我们呢，也就是把这些神的话语就是讲回给他，然后也来就是来打动他的心，然后回应我们的祷告。然后我要稍微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说那祷告呢，其实一直都是在神计划的中心里面。为什么这样讲？稍微跟你们分享一下祷告的历史。那首先其实你们知不知道，在你们猜一下，人类第一个祷告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姐妹和小朋友再回应一下，人类的第一个祷告什么时候开始的？有没有哪位小朋友或者大朋友自告奋勇回答一下啊？那个小妹妹要不要回答一下 ？Yeah， OK， 好，你们不回答我回答了哈。人类的第一个祷告，看看你们答案对不对哈？人类第一个祷告其实是从伊甸园里面开始的。你们知道吗？当神造了亚当的时候，当他与神同行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他就已经开始在与神同行、与神祷告。那以色列呢？你们知道叫以色列这个国家哈？以色列这个国家也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它也是就是说它是一个祷告的国家，因为当时神在西乃山上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本来是应该是成为一个祷告的国家，只可惜就是后来就他们就是自己远离这个命定哈。那么后来呢，就是第一个就是神给我们的英文叫 mandate， 就是说神给我们的第一个就是开始祷告的一个命令呢，其实也是在那个旷野里面，有没有？它叫以色列民，就是建立一个那个会幕。我们大家学旧约时候知道建立一个会幕，那个会幕就是第一次神就是命令说你们要建一个祷告殿，跟我一起来同工祷告的地方。那然后大家还接下来就是记得，就是以色列国后来就一直就是蒙神祝福，有没有？就一直发展。那到了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的时期呢，那以色列那个时候在历史上就是以色列就是那个时候是那是以色列在历史上最强盛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的王大卫王和所罗门王都非常的就是把自己的全心奉献给谁，他们也是王，也是就是神的祭司，有没有？那就是这是以色列的强盛的时代。那接下来呢就是那个 OK， 接下来就他就命令，就是当时成立了有4000个有歌手和乐队，就是第一个就是在西乃的那个会幕，第二就是大卫王时期所建立的那个，有没有？就第一圣殿我们所说的。那接下来呢，然后后来就是大家知道，就以色列后来就被毁灭，大家就流亡第一次。那后来就是Ezra， 就是以斯拉和尼希米记呢，然后当他们归回的时候，领导一下里面有没有又开始重建圣殿。 那我们再看看耶稣基督他自己哈，他自己是怎么样是一个祷告的？耶稣基督他自己呢，是在旷野里面，有没有？你记不记得他三十岁出来，他弟子他在旷野里面就开始跟阿爸父祷告。他是从祷，耶稣基督是他自己是一个祷告的人。那同时他也是他最后耶稣基督最后生命结束的时候回归院也是在祷告中结束的。他最后结束祷告是在哪里？有没有人就是知道？耶稣基督结束他的事工时候也是以祷告结束，在哪里结束的？克西马尼园，非常正确。你们哇，你们都是祷告的弟兄姐妹，感谢主。那教会呢，就是在使徒教会，其实我们教会就是 church 这个词，我们教会是怎么开始的？教会其实也是在一个就是一个祷告会中开始的，那是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1-2章所讲到。那现在就是大家知道，就是说其实从耶稣离世的时候到现在，其实我们就称之为末世。那其实现在我们就是说，然后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越来越多的事情发生，可能我们离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那我们不知道多少年，也许很长，也许到我们的儿子孙子哈，子子孙孙不知道多少代，也许很快。但是我想说的是，但是其实现在就是其实现在有两个祷告运动，一个是就是借着圣灵兴起来的，就是我们为神的祷告。那一个就是在就是仇敌，就是借着就现代的流行音乐，有没有？就是那些我们所听的，我们所看的一些电视，其实仇敌就是撒旦也在开始的祷告运动。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真的要就是要注意我们所听的所看的。那希望大家都是真的是向永生的神祷告，而不是像就是中了仇敌的诡计，是向这个世界的王来敬拜和祷告。那就是启示录里面也说，当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最后我们整个教会的历史也会在祷告中结束，是怎么样呢？那耶稣基督再回来，他有没有就是说，神说我们教会是他的心腹，有没有？所以然后我们他要回来的时候，所以最后圣灵和心腹，耶稣基督会怎么回来？圣灵和心腹一起说怎么样？大家有没有人记得？圣灵和心腹怎么对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才会回来？圣灵和心腹说，有没有一个人知道？哪一位回答我一下？OK， 你们要大声点哈。对，然后圣灵和心腹说来 ，Come Lord Jesus， 来耶稣基督，我们欢迎你回来，有没有？所以其实我们教会整个教会人类历史的开始，也许是我们人类历史的终结。那我不知道耶稣回来是他新天新地嘛？可能我们旧天旧地我们都不在了哈。那我们这个时代结束也是以祷告结束，所以整个人类的历史和教会历史都是一个祷告的历史。OK， 那这就是我就是讲到，然后那个就是祷告本身啊，祷告和祷告运动本身。那然后神也就是在他的经文里面向我们启示说，其实耶稣呢就是我们的新郎神。顺便讲一下就是那个对不起，那个弟兄跟姐妹的那个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的问题哈。那一个其实你知道我们姐妹哈，我们女人 OK， 如果你真是耶稣基督的信徒，那其实我们女人也在圣经里面被称为是神的儿子。那弟兄哈，弟兄们，其实你们虽然是男生，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们也是神的心腹。所以要把这个概念给你们讲，因为很多人特别是弟兄很难理解，就是说我们是弟兄是男生怎么会是基督的心腹。那其实你们也是基督的心腹哈。OK， 然后我就稍微就是OK 讲一下就是那个 OK， 现在我就稍微跟你们分享，刚刚是讲到祷告，现在我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那个宣教和祷告的关系哈。因为就是我自己是被蒙召，是神要呼召我做宣教士，那我就稍微跟你们分享一个这个。那其实祷告和宣教不是两块分开，就很多人常说祷告运动跟宣教运动，那大家都很明白大使命，有没有？因为耶稣说在圣经里说去叫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这是宣教运动，就是全球大使命出来的宣，大家都很熟悉。可是祷告运动就是说是神其实从人类历史上就一直就是开始就是几百几千年以来，那然后我们这个时代就是重新就是有一个祷告运动，我们的中心就是说希望祷告运动和宣教运动结合起来成为一体，然后来推动神的事工。他们其实也是一体。那然后我们也就是常常就是说他是在讲的就是说神的爱哈，就是为什么说祷告和宣教是有关联的呢？因为神的爱就是说神的爱就是圣经里面说我们常要长大成人，成为耶稣基督完全的身量嘛。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神的爱要完全的被彰显。怎么样被彰显？当我们整个基督的身体就是团结一致，就是成为一体的时候，然后我基督的爱就能够完全的被彰显。那我就稍微讲一下就是 就是我现在工作那个施工那个组织，就是那个堪萨斯国际祷告殿，其中我们有这样的果子，就是为基督的身体，甚至比如说为你们来代祷，那这就是我们其中的果子之一。然后呢，其实宣教不是对，很多时候我们很就是高兴，好像看到比如像非洲有没有像有大复兴，或者什么地方有中国有大复兴，我们都很高兴。其实我们都忘在那个后面，其实神发动了历代很多的祷告者和代祷者来就是来推动，包括就是我们可能我们教会就是一起来祷告的时候，那神的手就开始就是复兴就开始发展，然后整个就是灵魂的大收割。那我稍微就是跟你们讲一下，就是说其实呢，但是耶稣基督他有一个重点，他就是讲到说我们大家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你们对于就是宣教和就是那个大灵魂的大收割、灵魂大复兴有什么看法哈？那其实耶稣基督本身呢，当然他也很希望我们，就是说，因为他说去叫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嘛，对不对？他也说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那神本身的心意是说，就是叫我们要都要得救。可是呢，你们知道吗？这是耶稣基督的心意，却是却是就是说，他希望我们，特别是我们已经信了主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就刚才他说我们教会就是心腹嘛，能够达到我们心腹完全的身份，而不是只是数量。所以就是神是又重质又重量，其实他还是就是更多就希望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和已经就我们即将要收割灵魂，是要达到就是心腹完全的身份。那所以这个就是才是就是祷告和宣教用的核心，是就是门徒宣教，帮助我们就是我们基督徒，无论是我们年幼还是年轻，就达到就是心腹教会心腹完全的身份。我稍微跟你讲一下，就是整个这个就是宣教和祷告的来源哈。那其实这个要讲到人的历史，就是19和20世纪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是整个人口的增长就达到历史上就是那个峰值啊，就是这样 jump。就是怎么讲，就是人口的大爆炸。那然后就是我们1804年的时候，我们大概全球人口大概有10亿人，1927年就达到20亿人，然后到了1960年就达到30亿人，那1999年的时候就达到60亿人。那我不知道现在我们有多少人口哈。那同一时间呢，就是教会呢，就是也是就是英文叫 exponentially， 就是说也是呈几何倍数的增长。那在这个过程中呢，然后就开了很多的就是那个世界的宣教大会，有没有？那这个宣教大会我们就有好多次就是那个圣灵的大复兴。那像1727年在德国，就是有一个叫 Herna， 就不知道中文，就是他有一个大复兴，那就是说他的英文叫 Watch of the Lord， 就是说为神来守望。然后这个大概有100年的时间，就是由祷告所推动出来的复兴和宣教。那到1734年、1750年的时候呢，我们有第一次的大复兴。这个，然后到1806年的时候呢，因为我这个是英文，我不知道怎么讲中文，它叫那个 Haystack Prayer Meeting Movement。然后第二次大复兴呢是在19世纪初期的时候。然后呢，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听说过威尔士大复兴，有听说过啊？威尔士大复兴是在1904年到1905年。那1906年接下来的到1915年有一个阿苏撒街的大复兴。然后1907年接下来到1910年在韩国又有一个平壤的大复兴。然后在中国呢，哈，我想我们这大多数是中国人哈，也有就是其他地方的华人。中国呢是1927到1937年有一个大复兴。那在印度尼西亚呢是1964年有一个大复兴。那我为什么跟你们讲这个呢？就是说讲到神真的是在我们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就是祷告运动和宣教这两者从来是结合在一起，就是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可能不知道而已。那接下来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在从1980年开始呢。1980年开始呢，然后教会就其实开始就是在讲到一个观念，就宣教，就讲到10度到40度的视窗，就是讲到就是那个社区的转换点。有没有人听过10度40度那个视窗的？有人听说过吗？好，那我稍微讲一下，10度40度就是讲说，因为圣经上不是讲说去叫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吗？好，还有2分钟。 好，我其实完全都没有跟你们讲到我个人的故事。那曾弟兄说我只有两分钟，本来也他可以给我三十分钟哈。那好，那我今天就讲的。那我其实我希望就是接下来有机会跟小组和你们个人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我曾怎么呼召我自己做宣教师，今天只来得及跟你们讲。那希望你们就是因为这个能够对祷告和祷告运动产生极大的兴趣，无论是你们个人的生活中，还是我们教会跟小组。那你们就是下来就是你们有人，我希望有三四个弟兄姐妹或更多，就是需要了解我自己的事工，然后或者是甚至愿意支持我，就是我讲那个后面那个祷告箱有一个我的联络，就是希望你们留下你们联络方式。好，谢谢你们，神祝福。
准备讲到祷告，我曾经我们我今天是没准备，但曾经我们这个查考罗马马太福音为两次，这个带这个查经，所以想有一点分享。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十三节，这是耶稣基督的祷告。我先把经文读一遍。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奖赏。第六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鼻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这耶稣基督的祷告也是告诉我们，这个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在神的殿中祷告的原则。所以我稍微分享，但我读完以后大家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但是我还是要讲一点我这有一些体会。所以第五节讲，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假冒伪善的人。这个耶稣是指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你在前面耶稣基督讲了，也文士和法利赛人他很懂这个旧约，也知道遵循这些律法，所以这个他们知道有几件事要做，一个是祷告，一个是禁食，还有什么施舍，这个是犹太人必须做的三件事，所以祷告是其中一个。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是遵循神的命令，他要表现他遵循神的命令，怎么样呢？他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的，为什么呢？就是告诉别人，你看我多么什么敬虔，我的声音很大，对不对？这个他们进食的时候把脸搞得很难堪，只要知道这个什么敬虔，对不对？敬虔，所以他们是嘛要告诉人，要让人知道，所以他们祷告是嘛是要是吧让人知道他们祷告。至于神听不听，至于是不是按神的旨意，是吗？他无所谓。所以这个是一个毛病，我们有这种毛病的，我有，对不对？是表示我们很多么敬虔，让别人知道我祷告，昨天祷告五个小时，对不对？所以好像树立我为榜样，说我这个祷告我是跪得下，或者我是跪在这个石头上，或者跪在这铁板上祷告的，对不对？所以这种祷告耶稣基督很讨厌，跪得下。我告诉耶稣基督很讨厌这种祷告，所以让人什么觉得你了不起，你是很敬虔的。所以耶稣基督说他们什么 已经得到他们的奖赏，怎么的？那当然有人说了，这个弟兄很敬虔了，对不对？祷告五个小时还跪在铁板上，所以都大家都要效法，是吧？所以这个不是耶稣要讲的，所以是第一点，这第五节、第六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耶稣就是讲原因，你祷告是向谁祷告啊？向父祷告，向天上的父祷告。天上在父什么暗中查看？为什么？这个意思就是父什么无所不知，无所不知，所以他会知道你无论到哪。为什么叫暗中呢？就是什么？你不要彰显。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就我不会正解，我是把有些就有些这个问题提出来，有些就是暗中祷告，哎，就把这个字记住了，暗中祷告，所以就专门自己做个内室，暗暗的灯光都没有，都跪在里面祷告。祷告完了，我昨天在暗室祷告五个小时，这个前面是一样，对不对？你懂我意思没有？有的，这是现在有的，对不对？这个叫什么？就是按照字句，没有按什么，按照圣灵，是耶稣的教导。哎，我们有这种现象了。我经常也听，我以前也曾经也干过这种事，对不对？以为这样哦，就是关起门了，别人不知道。然后第二天告诉别人，我祷告多少时间，是关在暗室里面，还朝个什么方向，好像很灵，对不对？这跟信佛教或信其他教很像，是很迷信，对不对？这是迷信的，说把耶稣的教导，耶稣的本意是叫什么？你祷告，人是对神说话，人是与神交通，我们搞成什么来显扬自己的金钱，这个是不。好的，有的还说我这个祷告很灵啊，我一个地方很灵，对不对？耶稣基督在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耶稣怎么说啊？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那个山上，对不对？记不记得？不在基利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的山上，对不对？人祷告什么？要心灵什么？和诚实。所以有些人就说：“哦不，我要搞个山，祷告山，大家都在祷告山就灵了。”那是胡说八道，对不对？什么那个祷告声没那个事，这里面有这个耶稣来，圣灵是什么与我们同在，我们向神祷告。所以这个就是歪解圣经的这个一个第七节，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所以这耶稣这个也是个毛病，是吧？我们包括我们这个经常祷告也这个毛病呢，祷告多说一点，对不对？让烦死了，跟父神一觉得你祷告烦死了，我给你算了，有这个事啊？没有那个事。你祷告说了，神好像听你的，对不对？你说多了，神烦了就听你的啊，好像是这个，没那个事。就祷告禁食，禁食一天不行，两天看看给不给？好像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行为是吗，来控制什么神的作为？这个是违反圣经的教导。所以耶稣教导，其实我等耶稣在这教导祷告，告诉我们圣经的一个真理，无论是旧约和新约一个谱，有个真理要记住，神行万事，凭什么？凭己意，什么意思啊？不是听你的，也不是看你的行为，对不对？神行万事，凭己意，因为什么？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对不对？所以你如果是靠你的作为，靠你的假亲情来博得神的同情，我跟你讲，你很可怜。你信主以后很可怜，这神是主权的神，神的道，神是 sovereignty everything， 就是在万事上是掌权的，不是听我们。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祷告确实是什么？神的命令，对不对？祷告是神的命令，对吧？这是保罗讲的，对不对？你们祷告是神的命令，你们一定要祷告。为什么？你们要，你们的信心是在这个祷告上表现出来。但你祷告的目的不是要能够控制神，是表示你有个仰望的心，你一个依赖的心。有神啊，我不能，神啊，我是一个可怜的人，神啊，我是一个罪人，求你赦免，神啊，我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神啊，我知道你是掌王权，你在你什么，一切都是美善，是我愿顺服你的旨意。说祷告是什么？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是吗，摸到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旨意来求，不是按照我们的这个邪心私欲来求。来祷告，我说我今天，我明天要祷神啊，我明天去拉斯维加要赌场，你让我赢一场，我就拼命的祷告，神会不会让你赢呢？你是赌博，对不对？神不高兴就赌博，是不是？所以你不能这样妄求，是吧？说第一个，第八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什么？ 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要的那个福音知道，所以这是解释为什么说不要重复话呢？你讲一遍就完了是吧？讲一遍就完了，讲一遍完了，你不讲他，因为什么是你没讲神已经知道了，你以后的事他都知道了，对不对？不光是过往的事，现在的事，以后永世是神已经知道了，是吧？在神没有过去，在神没有现在，在神也没有将来，为什么？神是永恒的神，所以我们轻祷告的时候，往往轻看这位掌王权、据说我就是活到永远、无处不在的神，这样我们的祷告就是什么？就是有按照人的意思，没有按照神的意思。就带领我们有一个真正敬虔的心，一个真正敬虔的心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完全一个仰望的心，完全一个谦卑顺服的心，这就是真正的敬虔，然后按照神的旨意来活出我们在今天的每一个人。不是说我们能够做得很好，但是你是什么？你信心就像一个轴线。所以我们这个人的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方向，是向上，对不对？这向上有一个信心的轴线，对不对？这个轴线是谁画的？是你画的吗？这个轴线就是你信心，这个信心是神所赐的。但是我们的人生就有围着这个轴线什么螺旋上升，对不对？这就是你的行为，对不对？你行为，所以雅各说为什么你信心一定要带出行为？为什么？因为你要你所行的要与所蒙的恩相称，表明是你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这个轴线，这个信心是神设定的，我们的信心也是神赐予的，这个信心是往上的，一直到我们建筑那一面，但我们行为要围绕这个信心转弯。虽然我们信心有大有小起伏，对不对？但是方向是嘛，是向着神的。所以我们但愿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读这个耶稣基督他的祷告。这就是耶稣基督祷告，我会稍微解释一下啊。第九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祷告向谁说话？天上的父，对不对？我们有时候把祷告就把神放在一个笼子里面，你听我的，对不对？我要买一个宝马车，你听我的，什么时间给我宝马车，什么颜色，什么型号，岂有此理？这就是造云机干的事，是不是？这个韩国那个叫造，没那个事，没那个事。所以我们祷告是向天上的父，你有个敬畏的心，对不对？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他的名为圣。什么意思啊？我们是污秽不配的，我们要恐惧战惊来到神的面前，仰望他的怜悯，不是仰望你的 power。 你说没有 power， 没有任何人有 power， 只有这个大能的神他有 power， 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仰望神的怜悯，我们是愿人都尊他的名为圣。所以我们有一个恐惧战惊的心，我们仰望的心来，他我们是一个乞丐，我们就好像一开什么也没有，我们仰望神的里面，神给与不给都是神的旨意。所以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是愿愿愿，不是说我祷告我宣告你要给我什么。我跟你讲的是这个是亵渎神，你宣告什么？你宣告神听你的，没那个事。所以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就是这个三点都是什么？向神，是向神的。我们有一个什么谦卑顺服的心，神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我们要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我们知道我们是暂时的，我们是该死的，我们是什么暂时的，但是神爱我们，神顾念我们，他赐给我们这个祷告的权柄，让我们什么能够与父神相连，让我们嘛能够明白他的旨意，说免我的债如同免那人的债。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可以什么与父神和好，我们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殿中对神说话。我们乃是一个谦卑的心，乃是一个仰望的心，而不是一个命令的姿态来对神讲话。你没有那个资格，你是谁你敢对神发命令？没有那个资格。神是掌权的神，所以不要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当我们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我们与永恒相接，我们在地上连日，我们祷告的生活，我们这个服事的生活，虽然有很多波折，有很多难处，但是靠神是吧，必定成就。因为神的旨意是什么？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不是你的旨意怎么样，不是你的计划怎么样，也不是你教会的理念怎么样，你教会的理念算什么？ 神的旨意是什么？永远大过我们。但愿我们一个顺服的心来仰望神，但愿我们有敬畏的心，凡事顺服神的旨意。感谢主。
我是在查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你查到说那个所安城啊，在埃及是什么城啊？它应该所安的话是应该是那时候他们去派人去以色列啊，以色列派人去埃及的时候，要跟他们沟通说，现在北边的这个亚述要攻打我们，我们现在跟你联合来对抗他。所以他们的使者到所安的时候，那所安在哪里问的时候，我心里不清楚说是什么城，但回去查的时候，我就查到说所安啊，他这个城在埃及是一个他的宫殿或者是皇帝的所在，所以他们以色列人派去跟他们沟通的人就在你街头了。哎，我再查一查，在这个民数记里面就讲到说，以色列人到了希伯伦的时候，希伯伦是他们那时候老旧的一个非常老的古城，上面就讲说希伯伦城比所安城它的历史还早七年。所以你可以看到迦南里面的老城啊，希伯伦 Hebron 我是去过，我就看到那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尸体的棺材啊是堆在那里。但是现在这个地呢是给谁呢？是给菲利斯丁人，这巴勒斯坦人他们占据的。我讲这个的话，有一个后来我就看历史啊，这个就讲到说希伯伦这个山地我们也经过，坐汽车经过，是谁住的地方？是亚纳族，亚纳族的话是高大身量的人，所以他们去埃及出来以后要进迦南美地的时候，摩西说这一块迦南牛奶与蜜之地是上帝要赐给你们的，你们要上去得这个地。他们就派那个使者出来了，过红海进迦南地，到寻的旷野上去的时候，其实如果你现在沟通来讲，从那里出来的上去到埃及的地里面的迦南地，可能你走8天到10天你就可以上去了，没有问题。可是那里有军事的基地住在那里，所以他们不能跟他们打仗，他们是乌合之众啊。可是摩西带他绕一个圈出上面下来，到底下一个上面的时候，一个叫三角形的中间那个地方叫做那个叫做加拿什么批示，从那个地方上去，他们就上去了。上去以后，他们就加略里面每一族中间选一个首长上去，一起去做见证，进去看看那个地方是怎么样的。好，他们就上去了。这个是在我记载的，在这个《民数记》里面第十四章、十三章，在里面讲，他们去看的时候，十二个人进去。中间的话是加勒跟这个约书亚进去，中间十二个人只有加勒跟这个约书亚说这个地可以进去，现在就可以进去，因为这个地的人呢，他们的神已经离开他了，而且是神要祝福这个地，就在这个时候你可以进去了。回来的时候投票啊，十二个人中间两个人说可以进去，十个人说 no 不能进去。那地的人高大，人马高大，城墙坚固，他们是吃人的人呢，他们是圣经里面，他们就传世纪里面是个伟人的后裔在里面，不能进去。我们看到他，我们就像蚱蜢一样，蚱蜢跟人怎么打，脚一踩就死了。 哎，可是这两个伟人就说可以进去，因为就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进去。他们不进去投票以后，那没办法了，就从那个地方，他们还拿了一串的葡萄，就在以斯谷那个地方抬着回去说：“你看这地处产的葡萄这么好，东西又这么好。”可是他们不相信。我讲这个的时候是讲说，我们如果不以信心来领受，我们吃亏很大。他们回来的时候，两个人讲话的时候，他们不相信，要拿着石头要把他们打死了。但是没有办法了，强暴的人10-2，当然是他们胜。摩西说这样子，那我们就不进去，就从那个地方再回头走啊。进去40天已经到里面了。你现在再回头走，要走什么？摩西就说：“现在有几个事情要讲。你再回头走，你不听神的话，40天就可以进去。你现在不进去，现在呢是1天带着1年来做这个循环的路程回去，结果要走38年呢。你40天走38年才能够进去啊。”好了，38年走完以后，进去了，打下去了，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分地了，结果这个地打进去，你看，阿那族的人，阿那开他的人就住这个地方。现在你怎么38年以后能够攻下这个地呀？你靠什么？跟你以前一样的，他们还是那么强壮，但是这个时候他们能够打进去，是因为他们有信心中。我们的耶和华的神比他们的神大，我们可以做。他们啊，加勒讲，他们就是我们的食物，我们哪有的吃吧？你有这样子的信心，你可以进去打完。38年以后，你再回转再回想的时候，我们现在打下去了，把他们赶走了，上帝的这个地方。结果约书亚把这些人赶走以后，但是还有亚纳族一些的人跑到哪里去？跑到菲利士丁巴勒斯坦那边地方去了。以后的话，那里又起来一个大伟人叫做哥利亚，就一个人跟以色列人打，大卫就把他们砍掉，头就拿下来了。这是以后的话。这里我就讲到说，如果神给我们机会，有机会给你这个信心的功课，你不去学，第一个你的时间没有了，40天变作38年的功课在里面学。第二个，10个中间的探子有没有进去？没有进去。瘟疫来的时候，这10个探子的头死掉了，灭掉了。第三个，神就跟摩西讲，我要训练你们这一堆军队出来的时候，20岁以外的这些老人，再过30-40年以后，全部就倒闭在旷野，没有办法进去，只有后面20岁以下的你们这些年轻人，你可以在这里建立教会，你可以在这里用你们的信心更大的承受神给你们的祝福啊！这是他历史写的清清楚楚，你再去看。3点，一点你时间现在不拿，没有信心，38年以后你再来做。第二个，你们这些没有信心的人，瘟疫来了就把10个探子灭掉，其他的20岁以外的老人一个都没有进去，连摩西都不能进去，因为摩西发脾气了，但最后呢没办法带进去，他就把他的手中间的权是这个栽培就给约书亚，约书亚常常在他的身边来学习带领，这回头以后他们进去后，约书亚又照着神所给他发语，发个地，每一个人一地在哪里。最后加勒讲话了，我现在80岁了，我应该要有我那一块地，就是我们去看的以前那个大大的高大人把那个地方的亚纳改阿纳改那个地方地，我要，我现在的眼睛没有昏花，我80年后我的身体如何跟我从前一样的，这些话讲得很清楚。所以约书亚就把这个地给他了，他就得这个地。你看他讲的，我讲的这么简单，你看的历史教训很大，谁能够胜过这个亚玛利人？只有神在我们身上呢。 那种信心跟这个神给我们能力，能够把这些人赶出去，占领这个地，成为我们的需要。我思想中间就是说，神如果给教会有个祝福的话，我不讲底下，你去推想我的思想，你愿意不愿意去上去，可能就拿着这个地，借着毛西所给他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得这个地。十二票中间十对二，你没有啊？没有的话，就到38年以后你再来吧。求神怜悯，信心是神给我，在他里面，他所说的话，我就凭他所说的。这地是牛来与蜜之地，是给你们的啊。如果你有信心，你可以得，你就可以得。求神帮助我们在信心的操练上面，我们是不是听他？最后时间过了3分钟，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真的很对比弟兄所说的，祷告是你个人与神的关系，对不对？圣明 It's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yourself。 你对他的一个是态度， Your attitude。第二个是你的心愿中间，你愿意与神沟通的时候，你有一个 communication。 如果你没有这个态度，你在这里跪了很久没有，你的心常常圣灵跟说，我儿子啊，你要把你的心归向我，不一定到那个国际祷告殿去啊，24小时的祷告，他跟你明明讲教导你们，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撒玛利亚的圣殿，是在哪个里？是在你的心里，是在你的思想里面。今天你要学习祷告的时候，你自己与神的沟通，还有圣经的话，你不了解，不知道祷告的时候说没关系，多学多搞，开口祷告。我跟弟弟兄讲，你要开口祷告，心开口开，必须要学到个这个程度，不是在那里苦苦的去求，照着神的应许里面去求。不管说这个祷告上有灵，你来，哎呀，加州的人来，台湾的人来，加拿大人全部来。为什么这个都比较好？是因为他们领袖比较好，还是什么？神给你特别的应许，是不是你自己准备好啊？我都听了很久了，台湾的祷告上，韩国的招人机什么差，这里现在有个祷告的更大的地。我不在批评攻击，我在批评我自己。我去过，我也领受。你真的在神面前做个诚实子民的时候，你与他的关系如何？神的关系是你个人跟你教会在他面前的奉献是怎么样，不是因为这个地方特别我们来。高弟兄你跟我们一起去过，我们都知道他后面摸着你背部，你觉得感觉好像说，哎呦，这很新。我问你自己，知道神与你的关系如何的时候，这才是真的。今天在这里纪念饼杯的时候，几个人祷告在灵里面、心里面，我在那说啊，我是个苦，但我感谢你圣灵带着我与你有个密切的关系，就是你与我，我与你，我们在这个血肉的关系中间。我看见你为我所预备，将来还要来，感谢上帝。我必须学到一个这种的态度的时候，神的祝福会倾倒下来。每个人同心合意这样子求，我们就求的过了一个路，谢谢大家。